刚刚结束的2025年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对我来说，就是人工智能席卷全球。我花在 AI 上的钱，现在每个月都有好几百了。该说不说啊，这大模型是好用，大大提高了干活的效率。但很邪门，我却越用越焦虑，感觉自己好像退化成了 AI 操作工，离开 AI 大脑空空。尽管它现在干的还只是文字、代码这种轻办公，毕竟大语言模型再大，依然还是语言模型。它读过世界上所有的剧本，看过所有小说，对每个学科的教材都倒背如流，但是他没有真正进入过现实世界。你问他，一个装水的碗从桌子上掉下来会怎样，他会告诉你碗碎，水会出来。因为他知道，在人类的语言习惯里，碗掉落后面通常都跟着碎了。这个回答看似很有逻辑，但他并不理解重力，也不理解碰撞。从这个角度看，面对大语言模型，咱也不用太焦虑，因为真正会让人焦虑的还在后面。现在人工智能的进化方向就是走出书本，开始接触文字之外的真实世界，跟人一样，不光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那它用到的训练素材就不只是文本了，要丰富很多。比如网上的视频，人唱跳打篮球的画面，飞机起飞的画面，比如各种物理数据，像机械臂的坐标和力反馈，汽车方向盘的旋转角度，摩托车的加速度，还比如你用游戏的物理引擎和工业仿真软件生成的模拟场景，让数字人在里面抓握摔爬。以工业仿真起家的天赋软件就已经用仿真生成了机械手抓握的力学数据。相比视频，仿真它更准确，相比试验，仿真的成本更低。所以长期来看，基于物理公式的数值仿真很可能是人类训练机器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总之啊，不管这个数据你咋来的，海量的数据喂下去，人工智能它就会逐渐明白，你一拳打在水里，下一刻会出现水花，而一拳打在水泥地上会出现泪花。你用手捏气球，下一刻气球会变形。你抛出一个苹果，苹果会以什么轨迹去上升和下降？虽然啊，它不见得能写出来流体的 NS 方程、结构的应力应变公式、重力的抛物线公式，但它懂得了力的相互作用，也知道了质量守恒、能量守恒，还有熵增原理这些统治世界的物理规律。这时的模型就变成了所谓的世界模型。世界模型的应用场景就很多了，简单说就是它能帮你预测未来。比如视频生成，它就是一个能输出画面的世界模型，它知道碗掉地上会碎，而且是落地后而不是落地前。比如自动驾驶，一个会开车的世界模型，看到斑马线有人，它知道汽车应该停在斑马线前。为什么强调这个呢？我刚刚因为不礼让行人被扣了3分。比如具身智能，一个会做家务的世界模型，它看到的对象是水杯时，就知道抓取力量应该大点，而如果对象是人手，哎，就要小点劲儿。再比如工业机器人，一个会打螺丝的世界模型，传送带送过来不同的零件，它都知道应该用多大的力把它抓起来，以及装在哪。其实理论上来说，世界模型的训练素材来自哪，它的应用场景就至少有哪些。最起码在工业领域，中国也会成为世界模型的练兵场。毕竟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占到全球的30%以上，2024年工业机器人的安装量也占到全球的54%了，半壁江山。那回到刚开始的问题，如果人工智能能帮你洗衣服、搬砖、送快递、打螺丝了，你觉得应该高兴还是焦虑呢？或者我换个问法，劳动对于人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是相信马克思那句话的，劳动是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你说当一个人吃喝不愁，不需要担心温饱的时候，他可以不去打工，但依然还要劳动，因为不劳动，他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意义。